台立委爆国台办内部文件，川普公开称马克思主义是邪教。川普封口费案今日进行结案陈述，封存川普将入狱。美国重磅 AI 法案，中国留学生或受限，佛州大学生被禁入校。北京要求中企不要跟台积电正面对战，美媒爆原因，美元强势，美国人去日本等国享受通胀假期。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9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大家好，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年有痛风好多年的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 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是有帮助，所以就买来吃咯。我吃了三姑袋微补之后呢，我其实有成2个月没有吃痛风药的了，即是痛风药停了的了。
服用三高代謝補之後，楊先生的睡眠質量亦顯著提升，整體健康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過去他因為痛風發作，腳趾疼痛難忍，影響了日常生活，現在他可以正常飲食，不用特別戒口，痛風的症狀亦沒有再發作。
現在我第三張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質素是明顯改善了的，第二個精神就好一點。多謝你們研發這麼好的產品。
屏幕前的你，如果亦在尋找健康的解決方案，不妨試下健康520三高代謝補。當地時間28日，台灣立法院南白國會改革法案強行通過三讀，柯建銘怒斥韓國瑜是歷史罪人，國會已被北京管轄，民進黨立委邱義瑩爆出中共傳給中共國台辦的內部文件，並痛批國民黨現在所呈現的劇碼完全按照中共的指示在這裡行，實際上正在進行一場立院政變。他更呼籲國民黨拿出自己的良心，川普作為呼籲最高的美國總統候選人，亦在近日公開聲稱馬克思主義是邪教，直擊習近平堅守的共產主義的魔鬼之魂。請聽報導。
民進黨立委邱議瑩在進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571条审查发言时，读出朋友从中共传来的文件，中共针对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的政治局势写了一份报告给国台办，内容是指国民党虽然有较强的组织动员力，但基本上没有单独赢得台湾领导人的选举能力。柯文哲虽然实力大幅成长，但亦不具备单独赢得台湾领导人的选举能力。他接着指出，文件内容披露短期内蓝白力量要合作推动包括强化国会功能、建立国会调查听证权，甚至推动地区领导人赴立院做国情报告，推动行政院长应获得立院多数支持才能认命，强化重要部会到立法院听证。邱议员痛批这个就是国民党在发动的政变，立法权的政变，字字句句搭配国民党现在的作为，完全认证中共的指示在这里走。立法院经历3个星期的审查，国民党、民众党版本的国会改革、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其中包含反质询、藐视国会、听证调查权。对此，民进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怒批，立法院长韩国瑜是历史罪人，亦是违法院长。中华民国民主国会已经被北京长臂管辖。柯建铭并指出，韩院长只要讲一句话，休息协商，程序重来。不过你完全不顾程序正义，你是听命于边个的？当然听命于北京啦，不会是国民党团总召集人傅昆奇啦，亦不会是民众党团总召集人黄国昌。他宣告，中华民国民主堡垒已经被北京长臂管辖，已经被戒严，这个是国家级危机。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共信奉的马克思早就在上大学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魔鬼教的一员。身为撒旦教成员的马克思曾在诗中透露，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 而正是为了实现他毁灭世界的梦想，马克思创立了他以暴力斗争为核心的共产理论，以人间天堂、唯物论等来迷惑众生，还在宣言中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直接点出马克思是将自己所写的书称为污秽之书。有分析认为，虽然从台湾民众到民进党立法委员都对国会改革法案痛心疾首，但是台湾汹涌的民意和西方国家对台湾民主绝对是大力支持，尤其是美国从军售到派遣军队支援，台湾的前景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悲观。5月25号特朗普在自由党大会上的演讲中说，直接抨击马克思主义。特朗普的表述是，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来自地狱的邪教，我们无法容忍马克思主义融入我们的政府中。特朗普的话直接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列为邪教，并明确表示不会被这个邪教思想融入美国政府。如今中共高层公开将马克思主义摆到云的位置，就是在度令中共魔鬼将自己牢牢控制。时政评论员周晓辉5月28号在大纪元发文表示，在美国大选前呼声好高的特朗普点出马克思主义是邪教，亦意味着在他的眼中中共亦是邪教。那如果特朗普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他将对中共采取怎样的态度呢？了解特朗普执政的人都知道，他经常不按规矩出牌，他曾经令中共和他签一大笔订单，之后就使用一招经济制裁中共。对于是否保卫台湾，特朗普多次不愿意表态，外界亦对特朗普的心思摸不透。但是从今日台湾立法院强行通过国会扩权法案，可以看到中共对台湾的渗透有几严重。外界分析，特朗普可能好早就看到这一点，这个亦是他为什么不愿意明确表态支持台湾的原因之一。特朗普在接受时代杂志专访时曾表示，他不想透露底牌，这个会令人陷于劣势的处境。而特朗普任内任命的美国驻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大使吉尔摩近期表示，他相信这位前总统如果重新入主白宫，将会再次支持台湾。台湾政府在今年2月接待多位作为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成员的共和党籍议员访问台湾，其中包括2月份时任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加拉格尔在当时的访问中表示，无论哪个赢得美国大选，美国都会继续支持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26号率团抵台时亦表示，不理最后是哪一位总统候选人赢得选举，他们都不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会有任何改变。大选的结果不会影响美国人民的决心和支持。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现在国际社会对台湾的给予支持，以及对中共越来越严厉的这种排斥，反映出一个巨大的历史趋势，就是越来越将台湾纳入这个现行的国际秩序、国际社会之中、国际体系之中，而将中共逐步的要排斥出整个国际体系之中。所以他这样一来，就会我们看到这种趋势，他已经其实不可逆转。
5月28号川普的封口费案进入结案陈述，检察官必须说服12位陪审员，川普用错误记账130,000元的律师费的方式，试图影响2016年的大选结果。而辩方的川普律师亦将需要最后再说服12名陪审员相信川普，他没有因此影响选举结果。那这个案件就将在星期三进入陪审团做决定的时候了。另外28号网路疯传特勤局和纽约市监狱官员会面，讨论川普总统被定罪的可能。请睇报道。
而针对特朗普起诉的34项指控，都是针对伪造特朗普集团的业务记录的。但检方的主要证人科恩虽然曾为特朗普集团工作，但他很少见到特朗普。他在法庭上亦承认自己曾经偷窃公司的钱， 在向特朗普集团当时的首席财务官艾伦·韦塞尔伯格总共报销达$420,000中，讲了大话，说要给红雀公司$50,000，却只给了$20,000，并承认是因为他觉得特朗普在2016年年底给少了他奖金，所以要将这$30,000私吞。而科恩的律师科斯特洛则在法庭表示，2018年科恩向他保证自己没有关于特朗普的任何把柄，而且是他而不是特朗普和丹尼尔斯达成了支付封口费的协议。科恩还在特朗普的案件前后因出书赚了大约$4,000,000，之后来做直播批评特朗普，亦令他每年大约有$4,000,000的收入。鉴于婚外情涉及道德问题，不过并不是违法，所以这件案其实和艳星的证词无关系，而且将$130,000封口费记为律师费，根据哈佛前教授德肖维茨的分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如果想避免的是诉讼，那记入律师费就是合理的。而时评人杰森说，即使记错，那个亦都是轻罪，如果要判成重罪，就只能借题发挥地说，他企图改变选举，或盗用了政治献金，那这种毫无关系的事，就要看看有什么证据了。而纽约庭审法官麦昌已被司法行为委员会私下警告，说他在2020年向拜登总统和其他民主党人提供政治捐款，应该回避审理特朗普的案件。而且麦昌法官的女儿是真实运动公司的总裁，这间公司代表着著名的民主党政治家以及政治行动委员会，但麦昌亦没有回避。因为这样，在检方根本没有拿出什么证据的情况下，特朗普亦没有出庭作证。法官麦昌预计将在星期三上午在陪审团开始审验之前，就与此案相关的法律问题向陪审团发出指示。根据美国法律体系，陪审团必须一致决定是否宣告77岁的特朗普无罪或认定他有罪。如果他们不能够达成一致，导致陪审团陷入僵局，检察官将可决定是否要求重审此案。因此只有有人认为不能够判特朗普重罪，这个封口费案很可能就是无罪结案了。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纽约惩教部门的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了这个消息。报道说，在狱中管教人员将反过来负责保护那些指派给特朗普的特工。不过据美国自由主义刊物《新共和周刊》报道，特朗普最忠实的支持者正在为封口费审判的下一步而大伤脑筋，这个其中涉及到相当多的错误信息，现实远远没有那么刺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二报道说，在陪审团审议特朗普的封口费案之前，如果特朗普在刑事法庭被判有罪，将会发生什么事呢？目前还未清楚。但在这一则新闻中， CBS 援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惩教署消息人士的话，作为在特朗普封口费案宣判前探索各种可能性的一部分，特勤局会见了当地监狱官员，这里指的是可能是纽约市臭名昭著的赖克斯岛监狱的官员。
对于留学生来讲，这几年火热的 AI 领域在美国是创业就业的热门赛道，不过美国正在设限中国获得 AI 相关技术的办法，因此要到美国读 AI 的留学生恐怕将面临空前的限制，而一犯法的佛州留学生已被禁止入校3年，而华人在美国的品行不端正加速恶化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请你报道。
日前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组成的一个小组公开了一项法案，增强关键出口海外限制国家框架法案，简称 Enforce 法案，旨在限制美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系统等出口，防止外国竞争对手使用美国 AI 技术。这个法案对 AI 系统的定义包括了 AI 相关的所有软件和硬件，包括人工智能模型权重与实现人工智能的所有相关事务等等。该法案一旦通过，不单止对技术贸易有影响，对持有 H1B 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和求职者亦可能有影响。 照 Enforce 法案的条款，半导体等行业工作需要的出口管制许可证的适用范围或者会被扩大。在 AIML 领域持有 H1B 签证的中国员工可能需要申请这份许可。 Enforce 法案由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约翰·莫伦纳尔、马克思·怀斯和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西共同提出，而一些中国人及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品行不端可能亦是加速恶化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据佛州当地媒体《坦帕湾时报》5月26号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营销专业的大四学生21岁的郑农农 Leticia Chang 因涉嫌非法运违禁品返中国，被校方禁止进入校园三年。据司法部22号公布的声明，佛州吉布森顿的51岁华人男子余鹏和45岁佛州男子穆纽斯合谋从德国麦克药厂旗下子公司麦里博采购大幅折扣的产品，经过佛罗里达大学校园实验室之后重新包装，再使用伪造的出口文件将毒品出口到中国，其中还包括危险药物有芬太尼、吗啡、摇头丸、可卡因、氯胺酮、可代因、甲基苯丙胺、安非他明、海洛因和美沙酮，以及纯化的非传染性的霍乱毒素和八日咳毒素蛋白质。这两个人或面临最高20年有期徒刑和100万美元罚款，但另有三名佛罗里达大学的员工或学生卷入这件案，其中一名同谋者的名字含 Leticia 字样，应该是指郑农农。而郑农农说，直到他收到司法部的一封信后，他才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司法部目前没有公布余鹏是为中国的哪一间机构或个人工作。而在美国大学纷纷清理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占据的校区后，澳洲国立大学的校园保安亦在半夜叫醒亲巴勒斯坦营地的学生，命令他们执包袱离开校园。
美国想重回半导体生产大国，大额补贴以先进制程技术为主，在成熟晶片上却恐破防。请睇报道。
中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体积电路分会会长兼中国积体电路创新联盟秘书长叶天春表明，中国科技企业应专注于成熟节点和后端技术的创新。叶天春建议中国企业不应该跟随台积电等全球顶级晶片制造商进入纳米竞赛，要专注于更成熟的节点和架构创新。Tom's Hardware 表示，台积电每年生产的1200万片12寸晶圆中，几乎 80% 使用成熟晶片节点，而不是最新 SOC 上的尖端设计。因此美国的制裁策略恐怕促使中国成为成熟节点晶片的领导者之一，而中共发挥它的核心优势，反倒转向专攻成熟晶片，主要生产大多数电器和电子设备所需的高品质传统晶片，这个对中国来讲是具有战略意义。除了瞄准成熟晶片市场，中共正在努力开发国产晶片。中国 CPU 制造商龙芯在4月发布了和第十代英特尔晶片相匹配的处理器，但和 AMD、 英特尔和高通的性能亦有5年差距。此外，美国亦阻止荷兰 ASML 继续为中国客户提供服务，为了打破受限局势，中国设备商亦积极研发传出上海微电子设备集团以生产曝光机，而北方华创科技亦希望进入该产业。 Tom's Hardware 认为，中国设备商在最新节点生产晶片的能力上仍是远远落后 ASML， 因为这样除非中共能够在3至5年内找到克服这些挑战的方法，否则可能在尖端晶片方面亦是落后西方竞争对手。
在高利率和强劲经济的支撑下，美元走强因通胀，而在国内面临杂货食品价格居高不下的美国人纷纷前往亚洲、南美和东欧度假，以国内无法比拟的价格 享受美食，甚至可以在米其林餐厅就餐。请睇报道。
华尔街日报表示，美国人可以借美元强势去海外享受通胀假期。阵亡将士日长周末，几百万美国人搭飞机揸车出游。美国银行的消费者旅行调查显示，72%的人表示正在计划去旅行，36%的人已经计划了旅行。调查显示，和老一辈相比，更多的年轻美国人计划进行国际旅行，同时亦计划进行长途旅行，并花费更多。从1月到4月，在日本、韩国、瑞士、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旅行的美国家庭使用美国银行卡的支出最高。4月份通过美国银行进行的个人国际支出总额中，欧洲地区比例最高，其次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然后是加勒比地区。即使在年收入低于75,000美元的受访者中，超过60%的美国人表示计划今年夏天去旅行。对于年收入超过150,000美元的受访者来讲，这个数字高于80%。华尔街日报5月27日报道，44岁的塞西尔布洛特在2月去阿根廷旅行时，惊讶地发现在一间餐厅点了几份头盘、一份牛扒、排骨、甜品和一樽葡萄酒，价格约为60美元。20岁的海海瑟在出国旅行时通常住经济型旅馆，但在4月樱花季，他寻找评级更高的酒店选择，因为多花几美元可以令居住舒服度大大提高。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有近80万美国人前往日本旅游，打破去年的纪录。4月份有近23万人次从美国前往日本，占旅客总数的7.5%。过去一年，美元在日本的价值上升了10%以上，目前约为1美元对156日元。据日本国家旅游局显示，美国游客去日本旅游并停留超过9日的平均花费约为2100美元。布达佩斯已经被誉为全欧洲最经济优惠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而家1美元兑换近360匈牙利福林，较2022年的峰值有所下降，但自2019年以来亦上升了20%以上。总体而言，华尔街日报美元指数今年以来已上升了约4%，其中美元对欧元上升了约2%，较日元上升超过11%。这个意味着美元在日本和阿根廷的汇率尤其走高，今年用美元可以购买更多商品和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包括匈牙利、韩国、泰国、巴西和加拿大。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